另外早安，母亲节快乐，感谢主。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失去了三位非常挚爱的长辈。那除了我的母亲之外，那其中一位是乔阿姨的姐姐燕美阿姨，还有阿弟的母亲王伯母。那他们的年龄呢都是相仿，这三个老人家年龄都相仿，而且都是在92岁上下的年龄哈。所以那叶梅阿姨呢，她除了她的耳朵比较背，然后脑筋有一点退化之外，她仍然每天读经祷告传福音。王伯母更不用说了，她的脑筋 sharp like a whistle。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跟他们的女儿们都有问题。燕梅阿姨的女儿从小就跟母亲过不去，那每次跟妈妈打电话呢，她心里面就有一股莫名的怒气，非常的郁闷，非常的纠结。她信主以后，心里面也很挣扎，但是一直克服不了。那一直到叶梅阿姨过世的前三个礼拜，有一天她跟母亲在打电话的时候，忽然间她被圣灵充满，就从她的心到她的口，充满口中就充满了温柔，有说有笑的跟母亲谈聊得非常的愉快。之后她非常兴奋的不停的跟乔阿姨叙述她这个很奇妙的经历。那三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夜晚，叶梅阿姨就脑溢血，三天之后平平安安的就走了。阿弟跟他母亲之间也有很多的恩恩怨怨，说不清理不清的。那前几年王伯伯过世以后，王伯伯就下定决心说到此为止。但是对一个属主的基督徒来说，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灵就不停地搅动沙地的心。所以两周以前，沙地就下定决心，他谁也没说，就飞到 Denver 去看他的妈妈。他说，当他走进他妈妈的房间的时候，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他妈妈完全不知道他要来看他，所以高兴得不得了。那沙蒂问妈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王妈妈说，我当然知道啊，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在那一个礼拜里面，王妈妈每一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又戴耳环，又戴项链，然后沙蒂每天晨昏就去探望妈妈。然后沙蒂说，在跟妈妈相处的时候，她心中充满了平安，以前的那些怒气怨气都不见了。而且王妈妈还会说，今天是礼拜二哦，是我们唱歌的日子。所以那个礼拜当离开 Denver 的时候，她心里想，老妈没有问题，可以活到100岁。上个礼拜五的晚上，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她说婆婆在急诊室里面，身上插满了管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醒不过来。这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钟，王妈妈就回天家。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那神的工作，神工作的时候，你若是顺服，那他的旨意很快就成就了。叶梅阿姨的女儿在母亲回天家之后，她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因为她跟母亲已经和好了，那是神的祝福和恩典。神也在等当时顺服圣灵的感动去看妈妈之后，4月26号才回到西雅图来。 那个看起来要活一百岁的妈妈就无缘无故的住了急诊室，到五月二号下午四点钟就回天家了，心里面也蛮有安息。他赞叹天父的奇妙和伟大。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几年前当我还在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妈妈就说活得好累啊。今年初我在为我妈妈祷告的时候，就问主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才要接我妈妈回天家？说没你的事。我当时就跟神认罪悔改。我母亲也是属主的，她生命气息都在上帝的手中，我顺服，不再问了，又开始用祝福为我妈妈祷告。二月二十二号，我的母亲也安息主怀，回到天家。今天是母亲节，上上周的礼拜五，我的好朋友唐小兰，她忽然送给我一个视频，是2017年我跟牧师回台湾去陪我母亲过母亲节的一个短片。席间我母亲唱的一首她最喜欢的诗歌《祝你幸福》，还录了片段，非常的宝贵。歌词里面说到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你要有坚强的意志，不论你在何时，不论你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那天早上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流着眼泪听着我母亲对我的祝福。我们请陈彤放一下好吗？我的母亲留给我很多的东西，但是坚强的意志是母亲留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的母亲都有不同的故事。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除了彼此祝福之外，我们也来纪念我们的母亲。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先来认罪悔改。主，我们是罪人，若不是你的恩典和慈爱，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翻转的余地，我们也没有回头的路。再一次为主你为我们修护关系，让我们在母亲生命的尽头都恢复了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也求主你不断的继续的来引领我们，好让我们与我们儿女也有美好的关系，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活出主你的荣光，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做为母的心。我认为我们一个为母的心的做一个母亲，我们要常常有一个自我的要求，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活出美好的典范来。刚才我们宣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那这一周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在上提摩太，也在学提摩太 他的祖母 Roy 跟他的母亲 Eunice 对他一生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有讲到说提摩太前书有没有打出来？没有打出来就没关系，我没有打出来我念哦，有哈，来，保罗他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所以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哈。那在后书里面，保罗也特别的提到提摩太的祖母和他的母亲。那我们要知道说，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呢，母系占着很是母系是主要的，有主要的地位哈。那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希腊人，所以提摩太他从小呢就受到母亲和祖母的教养。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常常的就会提到提摩太，这个意味着提摩太当时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已经受到很受尊敬，而且有他自己的属灵的责任。那保罗也特别提到提摩太的属灵生命是由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一路带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做母亲的，对我们儿女的成长是有很重要的责任的。我的外婆是一个童养媳，那她的性格非常的安静，而且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人物哈。那我的母亲5岁她就丧父了，所以完全是靠外婆抚养长，帮人家洗衣服，把她养大。那家里头很穷很苦，我母亲小学毕业以后，她就到医院里面去诊所里面去工作，从一个小护士做起。那一路她很努力奋斗，在她嫁给我父亲之前，她已经是台湾高雄市立医院的护士。所以母亲很勤俭刻苦，她虽然是一个公务员，但是她很会，我不晓得你们中国有没有，我们台湾都有什么来会啊，打会，然后而且我妈妈很喜欢投资房地产，所以在她退休以前她已经帮3个小孩买了3栋房子，然后她为她自己存了1000万的台币养老金，所以我母亲很厉害哈，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很勤劳的榜样。但是最感恩的是我母亲在她最后清醒的那几年里面，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她个人的救主。那提摩太的一生也是因着他祖母和他母亲在神的话上面为他扎下了很深厚的基础，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也留下了美好的传承。所以呢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常常的，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品德来为我们的孩子留下模范和典范。那还有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儿女都继承了我们的遗传。那生命中的基因呢，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生命的基因对一个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常常会笑说，哎，谁家的宠物都像他们家的主人，哦，所以我们都跟我们的父母亲很像。那我的母亲呢，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妈妈，但是她脾气不好。那我也是一个很犟的人，我个性非常的倔强。那几乎从小我跟我母亲两个人也是对着干的，哦，那因为我父亲很宠我，所以常常把我妈妈气得无可奈何。那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家里头我们有隔代遗传，哦，所以我的女儿 Pam 她从小就继承了外婆很勤俭的习性， 而且非常的理性。我女儿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小孩，而且她对她自我的要求很高，所以我的女婿呢跟两个孙子常常都被她修理的哇哇叫哈。但是超过了，如果太超过就很累。所以我们要的是，我们要保留的是我们从遗传来的咒诅，但是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让那个再好的基因哦，都有可能变成遗传的咒诅。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罪，我们就落入了撒旦的权势。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且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越过遗传所带来的捆绑和辖制，求主耶稣的宝血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跳出杜鹃窝，时时活在宝座的面前。基督徒是世界的光，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去活出他的形象和荣美来。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母亲。所以今天一开头，我就要勉励我们在座的妈妈们要与主连结，让我们所领受的遗传，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条件，都能够经过宝血的遮盖，都能够经过圣灵如火的焚烧，洁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再来，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我们在我们做母亲的职责里面，我们要活出尊荣，带出孝顺的传承来。哦，已经打出来了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来读一下。当一起来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OK， 这一句话呢，我用英文来读给大家听哈。英文是讲说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that your day may be long in the land that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英文圣经里面没有孝顺父母这个词儿，但是是用 honor 这个字，尊荣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神要我们因着爱，心中发出对我们父母亲的尊敬，因着爱，我们与父母亲连结，我们去关心妈妈、爸爸，我们去照顾他们，都是恩典之下自然发生的。所以，往往我们与儿女的关系，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我不晓得你们老一辈子人可能没有，我看到新一辈的孩子们常常跟父母亲的关系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哈。但是你如果认识你的神，如果你看到他创造的律，你就能够明白神要我们一生跟随的是他，依靠的仰望的也是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对，以赛亚书四十六章有哈，在这边来一起来，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能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能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经文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他造了我们，他必会为我们一生负责，直到年老，直到发白。你一定要弄清楚，主才是我们 老年的依靠，这样子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不会变成一个压力，孩子们对我们也不是一份责任，而是因为爱。常常我们要常常的去尊荣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她一生的辛劳，她我们要爱她，关心她，鼓励她，赞美她，赞美她，要常常去赞美我们的父母亲。叶梅阿姨和王伯母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更顾念疼惜他们的女儿，所以神做事非常的奇妙。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3:20，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哈。哎，有没有？
有
哈，我记得好像有。
再往下。
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哈。以弗所，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礼拜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在哪一个小组里面我们读过这一个经文的，在以弗所书3:20，神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哎，有没有？有啊。
下一张。
不是 OK， 没关系，重来，没有了。神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主，我听到有人在背了哈。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很奇妙的，就是神照他非神非常的安爱我们，他照着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就到我们的里面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很多时候，一个关系是我们很难去，我们想要恢复的关系我们自己很难做到，但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像叶美阿姨的女儿，像王伯母的女儿，真的都是神做工的哈。而且神在最后让他们母女和好，使他们没有遗憾，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向我们要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就像我的老爸，他每次都跟我讲，美人啊，我不求你孝，我只要你顺。还有一个弟兄，乔伯凯，他常常喜欢说，他说父母亲劝勉的声音啊 travel slow， 声音 travel slow， 总要隔很久才听得见。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他在说什么哈。有时候妈妈跟你讲一句话听不到，一直要你离开家才想得起来。那教会里面每一天我都给你们送为儿女祷告，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么多年，这个为儿女祷告一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灵修材料。那你看得见的提醒，你想不到的祝福，他每天都帮你列得清清楚楚的。你只要坚持用心的照着念，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一定会有改变，而且上帝的眼目也必在你儿女的身上。所以就如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她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每天坚持为她儿女祷告。她有10个小孩，这10个小孩里面有2个孩子成为神学家，甚至创办了卫理公会，就只因为这一位每天为儿女祷告的母亲 Susanna Wesley。 在这个年轻的 Susanna， 她还没有结婚以前，她就已经将她自己的一生献给主，她向主许愿说她一生要在神的话里面，而且在祷告中。她从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她婚后啊，她生了19个小孩，啊，那只活了十个。她有做不完的家事，她还要教养她的儿女，所有的责任都在她的身上。以前啊， 我在倾听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寡妇，但这一次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才知道，她的丈夫啊，因为理财不当去坐牢了，而且她的家、她的房子被烧掉两次，哦，被整个房子烧掉两次，所以而且她的这十个小孩啊，从五岁开始都是她一手自己教育的，哦，所以她一生她面对的各样的困苦艰难，哦，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他向上帝所许的愿。他跟他的小孩讲说，你们只要看到妈妈把这个围裙往头上一蒙的时候，就是妈妈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所以约翰·卫斯理的母亲 Susanna Wesley， 她就是一个，她的见证存留到今天。好，所以你是否愿意成为今天的卫斯理夫人？也许在你一生成长的路上，没有人为你祷告，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为你儿女祷告的母亲。就如提摩太的母亲，卫斯理家族都是因为这些有影响力的母亲把他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甚至献给神。感谢主，那是他们一生最好的礼物，也是最无价的传承。我们讲一个母亲的情绪是可以影响孩子的。有专家说啊，他说人一生下来，从胎儿时期开始，就需要透过母亲来跟人连结，从和母亲的亲密关系去取得安慰和保护，然后从喂奶的时期呢，跟母亲就有连结，那就很自然的有一份安全感。人若在婴儿时期或童年的时期呢受到伤害，那没有跟母亲或家人有亲密的关系，那就很难去信任别人，或是去有跟别人有建立关系的心。那所以像这样的小孩，他在成长期呢就会变得很吵闹，而且他学习的程度也会很薄弱。但是若是有母亲跟家人能够跟母亲和家人关系很连结的话，那他就能够跟别人建立很开朗很和谐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人内心深处最基本的情感和在情感上最基本的需要。好，所以一个情绪稳定性情温和的母亲可以给孩子的一生带来无限的祝福。当初神在创世的时候，他每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圣经会跟我们讲说，神看着是好的。好，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他其实我们常说，你看神造人轻而易举，神造人的时候轻而易举，但是我们却活得很辛苦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这边有打出来哈，创世纪第47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雅各对法老说，我聚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生平的年日又少又苦。哈，你看，连雅各都跟我们讲他在世的日子又少又苦。所以我们真的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其实真的是过得非常的辛苦，常常各样的灾难苦难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从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后到了现代的人，我们的劳苦愁烦就造成我们怎么样，常常失眠、忧郁症、 焦虑症、自闭症、厌食症，有的人还有什么亚斯伯格症，这些都是一些精神感官上的失调哈。啊，这也都是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我最亲爱的父亲到年老的时候，到晚年的时候，他连春天树梢上唱歌的鸟，他都会嫌烦。所以你看，可见你看，失控的情绪会带给人很大的影响，而且就。除了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之外，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与主连接，不论是任何人，就如刚才 Lucy 给我们的见证，我想依靠他走过这个癌症风波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因为他与主连接。圣经中最伟大的母亲，就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甚至刚才我们讲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他们不仅是敬畏上帝、靠主喜乐的父母亲，而且他们都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主。玛利亚把他最把耶稣，当然耶稣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他也把耶稣献给神。哈拿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给神，那苏珊娜把他的两个孩子也都是献给神的哈。所以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世代里面，做母亲的职责就更辛苦了。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不论环境多么的艰难，神是我们的依靠。你越忙越累，你越要来亲近主。有人说我太累了，我要休息，而有人说拜托姐妹弟兄姐妹， Don't schedule your business on Sunday morning， 不要去约人家谈生意在礼拜天的早上，这礼拜天早上是神的，你偷他的时间你要小心了。有人说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但是休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安息，所以主日到教会来，主日到教会是要来安息在圣灵的恩典中的。我们的神是绝对有恩典、有慈爱的，大有智慧和能力的。其实你来到教会，你就卸下你一切的重担。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电了。如果说你来教会里面，你回去没有感觉，那你要重新调整，因为你来教会里面，你是来充电的，圣灵会把你整个人让你进入安息。那你在坐在那边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安息了。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恩膏一定会让你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姐妹们，你要做一个快乐坚强的母亲，要活出力量，活出充满信心，这样子你才能够为你的儿女带下祝福。情绪有时候常常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咒诅。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早一点认识主，以至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根基，乃至于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不断的伤人也被伤。刚才我们说的叶梅阿姨和王伯母，还有许许多多，不只是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都在一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之下，不但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家人，甚至为他们身边的人儿女都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他们自己却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 天父上帝是造我们的，只有他知道 What's wrong with you。 上帝是造我们的，只有他知道我们出什么问题，只有他能够修复，也只有他能够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的完美。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天父面前来，而且我们要拒绝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态度和负面的思想，让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感，我们心中常带的是感恩的心，我们口中所说的是造就人的话，而且我们也要做一个能够孩子们能够一生信靠你的母亲，因为我们这个信靠的来源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你知道在神在造人之前呢，天父就造为亚当跟夏娃预备了伊甸园，然后每一天在伊甸园里面神就陪他们走走路散散步。你知道我在准备讲章的这个礼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上帝每天到伊甸园里面去陪他们走走路散散步干嘛？说话。其实上帝是在 checking on them， 上帝是在看一看我的孩子还好吗。 He's checking on us， 他在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在人犯罪之后，信实的主也没有离开，也没有离弃他们，甚至在旷野里面人一再的违背上帝，神都不断的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其实我每次讲到，我常常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信念，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离弃我们不听话的孩子。母亲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言人，好，要我们所以我们是需要，我们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言人，所以我们是需要神的智慧和力量。你一定要有神的智慧和力量，你说出来的话才有说服力，你做出来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们成长。所以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常常的为孩子祷告，那些躺平的孩子们要站起来，那些沉迷在游戏里面的孩子们要刚强仁，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周五晚上我们 Youth Group 聚会的时候，这几句话的英文刚强它翻成 power， 仁爱它翻成 love， 谨守的心它翻成 discipline。 所以这些沉迷在游戏中的孩子，我们做母亲的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有能力知道如何的控制自己，而且要感谢母亲常常在关心为他们祷告，而且他们要有一个纪律，要活有纪律。所以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跟孩子们，我们的小孩每一个都在玩游戏，每一个都在玩游戏，甚至我的朋友大孩子都还在玩游戏。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这么大了怎么节制。他说我必须要知道说我明天要上班，明天要上班。所以我们也跟孩子们讲，你一定要活出有纪律的人。那当然这是题外话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这些孩子们祷告。那最后呢，我再一次的说，今天是母亲节。那传统上面，在传统的母亲节里面，那我们都是对我们的母亲歌功颂德，感恩赞美。但是我不得不再提出一些比较有颠覆性的言辞，我们谁敢说我们是我们孩子心目中 100%伟大的母亲。我们谁敢说我们跟我们儿女之间没有问题？我们没有伤过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拿过我们的孩子去跟别人的孩子比较。事实上，但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我们有太多的不足，在管教儿女爱心上都有欠缺。但是今天，不管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处境如何，我们都有改善的空间，我们都可以加加油，做得更好。当我们说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无知无能，赦免我们的不足不够，求你将那离家的浪子都要带回父的家中。最后，我用这一周我们门徒训练的两段经文来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们，不论你是不是母亲，你都可以用这一段的经文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哈，在第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2:15，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两节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好哈，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所能的不过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朝着标杆直跑。上面还有一个经文，在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管家，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是他们暂时的管家，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照神的心意来抚养我们的儿女，使他们都能够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成为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光，光要照亮苦难中的人，光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如同建造在山上的城，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如同建造在山上的城，让我们的儿女的行为能够如明光照耀，不隐藏的显明在世人的眼前，而且如同放在灯台上的光，要照亮一家的人，要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所以让我们互相代祷，彼此勉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师，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孩子，让我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是他们暂时的管家，让我们在养育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在我们做不到做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你赦免，也求你自己来为我们补足那我们所做不到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行才能够来弥补我们在孩子身上的欠缺，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他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才是讨你喜悦的。至于到那日，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来向你交账， 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